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当然喜欢这件毛衣，但是我更喜欢的就是说，如果你能陪我几分，多陪几分钟，明白吗？许多时候我们忙于神的工作，我们真的有一些成绩的，我们以为拿这些成绩就好像这个女儿一样给爸爸，你看这是我给你十天，你看见吗？但是要紧的就是神所要的是我们这个人超过我们的工作。所以稍微有一点的祝福以后，我们慢慢的就卷到我们的工作里面去，慢慢的我们想着怎么样发展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忘记了我们是怎么活在神面前。所以要记得在这里撒加利亚书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有可能回到耶路撒冷，我们有可能在神的工作、神中心的旨意上有份，忙忙碌碌我们可能没有转向他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，弟兄姊妹，这些人都回到耶路撒冷，都称作什么呢？都称作剩下的百姓。那就是因为后来他们，你看见吗？他们读圣经，结果发现说神的话好准确啊，尤其先知的预言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他们爱慕主的话。他们现在亡国了，没有多少的盼望，但他们发现他们整个的命运，他们整个的前途，国家的前途，你看通通是写在圣经里面。那么既然圣经准确，就证明圣经是神的话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旧约的犹太人，他们就开始保爱神的话，一个保爱神的话，他们就组织起来了。现在每这个他们就有一个会堂，一共十个人就一个会堂，十个人一个会堂。那么会堂做什么呢？就是读圣经，不是一个人读圣经，还有拉比可以带着我们大家读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慢慢有一些人非常爱慕主的话。那么而且呢，慢慢你知道，因为从这个从波斯世界后来就转到熊兽豹的口里，豹就是希腊嘛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希腊文化是非常有侵略性的，所以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说，你看见今天只要在希腊世界的笼范围底下，你很难掌握你的年轻人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知道有一些人非常担心呢，如果不小心的话，我们的子弟希腊化了怎么办？所以你还记不记得，如果大家现在哈到耶路撒冷去，你会看见有一片哭墙，对不对？那哭墙的前面有个广场，那么广场现在24小时，如果大家上网的话，你都可以看到那什么样子，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摄影机，一天到晚就拍在那儿，所以到底有什么，你不管几点钟几分钟，你就要上网，你都知道，你虽然没有去，你知道哭墙什么样子。所以你看见哭墙前面有个广场，但你晓得吗？就曾经有一度，当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希腊世界管辖底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知道有一个皇帝叫做安提阿哥四世，他醉心于希腊文化，所以他一定觉得不管怎么样全世界都应该希腊化才可以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最难同化的什么是犹太人，所以最后呢，他们终于买了，他们知道我们别的不行，我有办法把大祭司把它买下来。所以果然呢，你知道他用重金就买了一个大祭司，当然是假的大祭司，后来呢就和他合作，那么最后想办法呢能够把整个的希腊把它怎么样，把它 变成希腊化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就在今天那个哭墙的广场上面，就靠近哭墙那里，他们盖了个体育馆。这个体育馆是做什么呢？体育馆就是让这些人去运动的。那为什么就靠近那么近呢？因为这样的话，很多的祭司啊，他们慢慢就不供职了，就到那个去运动去了。那么你我都知道说，这个希腊的运动都是一身不挂，一丝不挂的。所以呢，当他们在那里运动的时候，那么这些犹太人也在那里运动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很多犹太人他们从小就受割礼的。那么在这个运动的时候，他们忽然就发现他们自己是犹太人，所以很多人为着要隐藏自己不是犹太人，他们又动过一次的手术。所以你就晓得说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在那种环境底下，你会想到说，就在今天哭墙的广场那里，居然有一个运动场。你看见很多的年轻人，包括他们的祭司在那里醉心于希腊的文化，他们在那里。你看整个的整个的这个那个的世界几乎要变过来。所以你知道说，的确有一般担心的人，爱慕神话语的人， 他们要保护他们的年轻人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的的确确那些从巴比伦回来的剩下的百姓，因着这个因着以斯拉呢把神的话解开了，也因着以斯拉把39卷的圣经放在一起，所以他们对神的话就更清楚了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当然读主自己的话，那慢慢他们就解释神的话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神的话是活的，但是现在需要有人来解。那么比方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工，那么什么叫做工？所以现在就要有人来问，就要有人来读圣经呢。所以很自然的就有一般人就是文士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个以斯拉是最敏捷的文士，是最大的文士。意思就是说，自从他们被掳以后，他们开始读圣经，而且研究圣经的人就是文士。他们不只读圣经，而且他们也解释圣经。他们能够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工，什么叫不做工。比方说，那么礼拜六的安息日就是可以不可以挑水？好，挑水是做工。我们一说挑水是做工，那现在有人又问说，挑多少的水算是做工？这个要紧，对不对？一桶的水还是一杯的水，可以不可以？所以后来呢，这些文士就解释了。这文士解释的时候呢，他们怎么说呢？他说好了，这个水呀、啊，只要多到能够把你眉毛弄湿了，这个就叫做工。那么现在你去读全本圣经，你怎么读，东读西读，怎么样都读不出这件事，这个圣经出来。但有人就解释它呀，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们认为说这些文士的解释呢是根据什么？根据这是他们自己说的。那么摩西呢，不只是给了我们写下来的律法书，就是旧约圣经，还有口传的。所以这些的根据是跟什么？是根据口传的律法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就会发现说，有人呢起来解释圣经，但是也有些人有人起来遵守圣经。这些人就把他们的时间完全分别出来，专门来遵守圣经。那么这些人是谁呢？这些人就是法利赛人的来源。法利赛人不是在巴比伦的，法利赛人是剩下的百姓。这些人为着律法大发热心，现在这些人为着神的见证大发热心，所以现在他们爱慕主的话，你看，如果不是那个谁以斯拉带来的复兴的话，他们怎么会看重神的话呢？他们当然不会看重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文士、法利赛人还有大祭司这些人是哪里来的呢？这些都是回到耶路撒冷的。如果那些祭司只有74个回来，因为我们知道说他们回来是没有产业的，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，所以只有少数的人才回来。那么真正回来的，你看见那些大祭司或者是祭司家族的人，你就知道说是这些人，明白吗？慢慢慢慢的就把耶路撒冷就变成一个营了，意思就是说慢慢慢慢的犹太教就慢慢的形成。那么你要问说，犹太教把它组织起来，把这个房子盖起来，匠人是谁呢？匠人所记的是说，匠人是谁呢？那一定是文士、法利赛人，还有祭司长们、祭司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说，当主耶稣来到地上，在四福音的时候，和他作对的，给他为难的，尤其是那一天他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，你知道那天刚好是正月10号，所以证明说要大家要来看到底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，所以每个人都用放大镜，都用显微镜来看我们的主到底有没有瑕疵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，就特别自从那天骑着驴子进来以后，你仔细去读圣经，这些文士也来了，法利赛人也来了，这些祭司长也来了，他们就是要好像把这个羊的毛剥开，看看它里面到底有没有瑕疵。结果最后比拉多代表全世界3次说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。所以主耶稣在正月14号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谁来找主耶稣的毛病？谁来为难主耶稣？最后又是谁说定他十字架？定他十字架的，你知道比拉多的话是代表罗马帝国，那个话是最后的话， 如果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，你有什么资格把他定罪？没有，这罗马帝国没有可能把他定罪的，因为这是最后的判决。如果罗马说他是无罪的，为什么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？比拉多是做什么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在历史上有一件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。本来在罗马帝国的版图底下，只要是罗马巡抚在那，罗马是代表整个罗马巡抚代表整个罗马帝国的，他的话是最后的一句话。但圣经怎么说？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然后下面说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。如果他们声音能够得了胜的话，罗马帝国老早被推翻了。为什么那一次稀奇吧？那次居然他们的声音得了胜了。所以然后比拉多就问他们说，你们要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？他们说，我们除了该撒之外我们没有王。这是祭司长说的话吗？这是大祭司说的话吗？大祭司不应该告诉人说，法利赛人不应该告诉人，文士不应该告诉人说，除了神之外我们没有王。但是为了除掉主耶稣，他们说，我们除了该撒之外我们没有王，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如果老早在巴比伦，他们不可能说定他十字架。如果他们十个支派的也不会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，你明白吗？在约瑟跟他兄弟相认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记得他一定要等到他的兄弟的良心被激发，他才和他兄弟相认？这叫爱弟兄。爱弟兄不是没有原则的，爱弟兄要帮助你的弟兄，要告诉他们说他们是错，他们卖他是错的，但他还是爱他们。但是你看见没有，他一直等到什么？等到犹大。为什么等到犹大？因为本来流变的要救约瑟，对不对？但是后来谁把约瑟卖掉的？是犹大把约瑟卖掉的，犹大把约瑟卖掉的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吗？一直等到犹大起来说话，说是我童子之桌，这便雅悯，他说便雅悯的心跟我父亲的心是像，童子的心跟我父亲的心相连的。如果你早知道童子的心跟父亲相连，你为什么把约瑟卖掉呢？所以等到那个时候，约瑟说够了，他就和他的兄弟相认。所以等到犹大良心发现，他知道他错了，但这个时候是他们彼此相认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在那里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要记得不是十个支派的，是犹大支派的。所以从预表上来说，是的的确确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。这就是为什么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讲到他们仰望他们所砸的人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些人都是犹大支派的。所以等到他们大哭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就与他们相认了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是谁把他钉十字架的？是犹太的匠人。这些匠人他们把犹太教终于变成像模像样，变成赢了。所以最后说主耶稣不配死在十字架城内，所有的垃圾都应该丢在城外，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在城外受苦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清楚了，回到耶路撒冷的热心于把犹太教变成营的，他们是回来了，他们没有转向主，他们反而抵挡主，反而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小心，要谦卑。教会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这许多的例子，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你会发现说，有的人以正统自居，有的人说只有我们是，所以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个东西叫做犹太教。这不是神当初的旨意， 慢慢慢慢的你就变成没有宗派的宗派，你也能够组织起来，没有错，你也能有一番的成绩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结果主耶稣是在门外叩门的。如果教会基督